啊，叫做什么呢？啊，叫做功高盖世啊，然后呢，罪恶滔天，或它就是两个很奇特的一个东西合在一起的啊。他的功劳似乎很大，业绩似乎很辉煌，但是罪恶也很大，这样的一个评价，这个评价不知道啊怎么去评价，以后再说啊。总的来讲，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人。那这个奇特的人给我们现在历史上留下什么东西呢？留下了两个很奇特的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他的主流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无法无天的东西，完完全全是个浪漫主义的东西啊，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可以打破这个旧世界啊，一个破的东西。这个破的东西有，虽然有它的积极的精神，但是如果你的世界观错了，你这个破起来的话就很惨。破的东西完全都是积极的东西。第二个呢，是后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就是毛泽东被几乎差不多就被否定，或者说啊很多不好的东西弄出来以后啊，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到现在，尤其是西方把它妖魔化以后啊，我们现在在西方读的都是妖魔化的那个毛泽东形象，在中国啊现在又重塑进去，所以中国的一些历大的伟大的干部一上台的话，要么去西柏坡，要么去韶山，要么去井冈山，要么去，现在都在去这个东西，明白吧？作为他啊，就是说回归正统，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一个东西，所以有在。但是从西方和真正在中国老百姓心当中呢，毛泽东是两面性的，两面性的。他的那一面性出来以后最可怕，明白吧？最可怕，这里边有完全狂妄的自我主义的东西。还有加上中国传文化厚黑的东西，再加上一些权谋的东西，最终就是唯我独尊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出来以后呢，使中国人的灵魂就变得很单一很贫弱，好像是很权谋很丰富，但实际上非常单一，说到底就是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用一切的东西来树立你自己，明白吧？然后呢，他最后满足的是什么呢？满足的是他啊世界观当中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唯物论。唯物论给我们现在老百姓带来什么呢？就是我用一切的东西，最终我要在这个世界上实现我自己的价值，世界的价值，或者跟世俗世界价值认同的价值，就是什么呢？要么当高官，有各种手段。要么当高官无望，退而求其次赚大钱。所以你看，当高官的这些人现在啊，很多台子上哇都去你进的啊，这边赚好赚，这边当官，那边赚钱，经济上赚钱。现在发现当高官确确实实也难啊，那整天开会啊，文章会不如赚钱潇洒啊，所以慢慢的更多的台长现在都去赚钱了。所以一个独挺啊，然后其他的所有的朋友亲朋都去赚钱啊，独挺的这个人尽望让他脸上贴金，然后其他的赚钱的时候啊，现在已经尽量的低调，但是他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人民的好总理温总理温家宝，但是温家宝背后啊，他的女儿啊，他的儿子啊，他的弟弟啊，他的老婆几乎都是赚大钱，明白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西方的一些报道，就是对这个好总理他背后有一些东西的话，就是不以为然这样的情况。我们先不孤评，不妄评这个东西，就到此为止。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当你跟中国的政界、商界现在看到这些人啊，这些形象电视，有一个是从形象谈话一看就看出来，你会发现他的灵魂呢，有的是空壳化、贫瘠化。啊，庸俗化，这种扁平化，这种低劣化，这样的一种东西，就是这一个人本来生命是两个，一个呢，我们今天会讲啊，在神造人的生命的时候是一个积极的生命啊，我们可以通过健跑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比赛啊，健美啊，我们竞技，我们可以表现出来啊，一个身体很强壮的人，这个一个生命，还有一种生命。这个灵魂里面非常丰富非常奇妙的生命，对不对？是这样，实际上应该是什么呢？神造人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体魄承载着这个东西，体魄健康就可以了，然后那个灵魂的生命可以无限的发展，应该是美好的人生是这样。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那个东西大大的压缩，最终回过头来都是为了这个身体啊，跟身体的欲望相关的服务， 明白吧？所以现在我们说哇，有什么饮食文化啦，啊，有什么什么歌舞文化啦，夜总会文化啦，还有什么什么啊，医药文化，很多很多这种歌舞升平这些东西，最终的话都满足人的啊一种生理器官的一种需要，明白吧？最后灵里面那东西反而变得很单调了，很单调，很单调，就是一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东西，很单调了。那些高级一点的东西都很少了，这是中国人生命当中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啊！我管它，我们可以叫做贫瘠化啊、空壳化、沙漠化啊，一种庸俗化，一种很多的东西出来了，对吧？所以你跟中国的商人、中国的官场上的人，你谈话的时候，最后谈完以后，这个人是一个很聪明，可能很聪明的一个人。哎，最后经商经了五年十年以后的话，你会算味如嚼蜡的一个人。你说这谈什么东西啊？就像江丽他们啊，你看北大的、清华这些高等生，那些人都很无与伦比的一些人，毕业的时候都还有一些理想爱国主义的东西，还挺美的啊，一些无私的、奉献的、利他的东西。结果十年、二十年校友会一下来，你会发现，怎么样？哎，那小米怎么样了？啊，离婚没有？啊，是不是你又怎么样了？啊，就是这些，你儿子考哪个大学了？就是这样啊！你现在最近啊，你生意做怎么样了？啊，就这些 ，boring， 非常 boring，boring 不 boring？ 我告诉你，我是真正认为这很 boring， 没有什么大意思。明白吧？所以坐而论道，你要想再有那种学子的那种莘莘学子坐而论道那东西没有了。即使坐而论道的东西现在被他们认为啊，这个人太空空谈啊，这整天玩去都变成这样了。实际上人生的价值难道不是坐而论道吗？这不是很奇特的吗？明白吧？所以孔子以前我们中国人就说了，要安贫乐道，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这一点很容易满足的，对不对？你一天不就是最多两斤粮食，再有点什么就可以了，就比较健康了。然后活着还干什么？去乐道啊，去各方面去发展啊，然后大家在一起交流啊。所以我为什么这么强调我们要搞文化沙龙？为什么我们这么要强调要各个方面都要精专？为什么要强调要通达食物？原因都是在这儿。是灵魂，神造人的灵魂给我们一个无限可求的发展的空间。作为一个基督徒，千万不要忽略神造我们的一个本质、一个本意，千万不要做一个小男人、小女人、小基督徒这样的一个特点，对吧？还是啊，中国啊历史现代宣教之父那句话，就是啊，要为主做大事 ，be ambitious 啊 ，be ambitious 啊，另外一个人才说的 be ambitious，hard boy，be ambitious， 对不对？然后我们要 expect God to do great things，and we also。Try our best to do everything， 这才是基督徒最新教最高昂的精神。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这一句话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话，就是要造反有理，就是造反有理。文化根源给我们一个实际上是造反有理的根源。无论是圣人，难道不该造那些儿皇帝的反吗？难道那些啊，这个李鸿章啊，这个曾国藩不该造慈禧太后的反吗？历史上太遗憾了，如果那是曾国藩造他的反，当时不是就整个就不需要辛亥革命了吗？你看我们现在人都是这样想，对不对？他这里边有一个巨大的反差，就是他的合理性的问题。当时劝曾国藩造反的就是一个大儒家，那个很大的，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儒士。时代与个别的根源，就是我们生活这个时代，个别的人，中国的孩子就更具有反叛精神，更具有背逆不顺服的精神。啊，这里边我们有世俗的熏染，世俗的熏染主要就是这个个人主义，主要是个人主义。第二个呢，就是独苗心态，主要是独生子心态。独生子心态啊，我现在感觉到独生子的心态给我们带来的背逆的一些东西。以前我是低估了，现在看来啊，是基本上啊是需要重新评估这件事的啊。明白吧？独生子的心态，现在我们依然是很强劲能看到一些东西。有一些独生心态，它是一种比较低调的，比较低调的，它不能够真正的为神 啊，去做大事。你教导他的话，他吃消化起来也比较慢，知道吧？养成了一些非常非常非常那个懈怠的一种作风。还有一种，就是完全是从小到大都是父母捧着的出来的，明白吧？不是孩子怕父母生气，而是孩子一生气，父母就惊慌，哇，孩子生气了。你想想，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没有背叛心态？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完全不能够抵触。我现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轻视了这个问题。啊，骄子傲气，骄子傲气是因为我们彩虹之家的这些人，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品学兼优的人，打引号的品学兼优。啊，就学习比一般人不错，啊，品格比一般人不错，啊，这一点的话就比较要命了，啊，因为他对罪的问题和自己的局限问题的话，啊，没有一个很重要的清醒的警醒和自律，最后出现的东西就是潜移默化的，就是我还要比你好一点，我比你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就会形成潜在的一种傲气。我们的弟兄为了这个付出的代价很大，很大很大。再有一点就是教育误导，教育的误导就是父母、孩子、学校、教会的误导，啊，对这个方面没有很直白的真理的啊，直接的真理的教训。然后再有一点就是年龄特征，年龄特征主要是青春期，啊，青春期，他的青春期实际上呢，我们现在青春期有一种演化的现象，就是extensify， 我们可以这样什么呢？就是原来的青春期是比如说16岁到20岁，现在的青春期提早啊12岁，然后那边晚结束到30岁，甚至到45岁，啊，青春期加大啊，这样我们叫青春期的一种泛化的一种现象，延长的现象，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年纪，对不对？啊，这个青春期。第二个呢，属灵的青春期是什么时候呢？是信主3年左右就进入了属灵的青春期，啊，有的时候是2年，有的是3年左右。如果持续长一点的时候，他可能到10年，等于10年，他才真正明白一天，哦，原来顺服有这么大的祝福，背后有这么多的祝福，所以两个孙经期正好共振，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这个年龄分。你看彩虹家基本上信主都是1年到8年之间，这个都属于青春期演化的属灵性演化的。啊，这个时代到3年的时候，为什么它会出现青春期呢？啊，它开始除了神开始那个美好，然后弟兄姐妹的那种非常不错的那种关系以后的话，他开始看到问题了。然后他对属灵的追求方面，他也学会了可以自己啊领受一些道理，听一些讲道，最具可以摸索去了，然后他就可以点评了，然后他就可以从一种很幼芽的被教导的，像足球队员他刚领进来怎么去你这么教导的呀，他现在进入了一种什么的裁判了，啊，至少是个解说员了，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就说这些了。中国还在这方面特别发展的特别快，发展特别快，很快就进入了一个点评。而且呢，中国人呢特别强调关系，所以我们还是个关系文化。所以呢，我们发现这个属灵青春期在中国的这种 contagious 这个 nature 非常强，就是它的感染力、传染性非常强。它一旦这个出现了，哇，它就完全不在了，它就等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呢也非常愿意挖听这些东西，所以就出现了啊这种很奇特的啊，就像抹腻子一样，这个抹一下，那个抹一下，那个抹一下，抹一下，最后。对新来的人不是面目全非，到底是这样，到底是这样，到底是这样的，怎么办呢？要需要我们按着神的真理，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见证，美好见证，就是把你原原本本的领受的意向生命美好的品格活出来。我们就是谣言止于智者，就定下来。所以我看到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现在成长得非常好啊，有谦卑受教的心，有渴慕真理的心啊，同时有积极实践的心，这样的人就不会被一些简单的东西冲昏头脑，他内心当中啊知道我们是这样，明白吧？他知道啊，罪人不要说罪人根本没有完人，罪人根本就不是完人，甚至我们说他谈罪的时候，罪人就不是人，所以他不会希望一个很怎么样，但是他会在里边把他那份光和热发出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性格特点，性格特点这是非常个性化的，即使没有上面文化的原因和各方面的原因啊，有些人他就是外向的、冲动的啊、情感很强的啊、非常 emotional 的这样的一些人，你知道吧？就是天性就是李逵那样的人，你也没有办法。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我们叫做什么呢？黏血质，是不是？黏血质气质的人啊，非常这样的人，实际上做起来是相对更难一步。那怎么办？你需要更大的时间和耐心，更大的时间和耐心。知道吧？我本身就有点这个性格，年轻的时候就比较火爆啊。但是火爆好在我本身呢，也不太火爆。你们觉得呢？火爆啊？我年轻的时候虽然很急很火爆，但是我至少表达的时候是很温柔的。我哥就不这样，我哥的火爆比我要厉害得多啊。所以呢，唯我独尊，这个总的来讲就是四个字，一个是道反有理，一个唯我独尊。再有呢，其他属灵根源，除了我们犯罪的动机和结果都是我们的悖逆啊膨胀起来，我们已经不知道顺服为何物了，我们还有其他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本位不明，本位他不清楚，就是你在神的机体里边，在一个大的这种国师的灵宫里边，你自己的角色不清楚，所以很容易跟什么呢？跟人竞尬啊，我们叫做卡位战，你知道吗？现在什么什么十八大进入卡位战了，是不是进入卡位战？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哦，你知道他是小组长，他为什么做小组？我跟他差不多呀，信主来教会都差不多。好，我们要成第七个小组了。哦，我现在也要这那第七个小组，我要跟他讲，不行，他没有看到神的丰盛，你看还可以第八个小组的，你为什么要定第七个小组呢？神的道是整个是发展是无限空间的，所以他定位不清楚，明白吧？我们说哇，现在有一些这是什么诗歌啊或者什么上班的，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不是我？他的思维不清楚，所以就出现了啊这种增进的这套东西啊不清楚。第二个来讲，呼召不明确，他本位和呼召是相关联的。一个人有了呼召以后，他首先仰望神，对神负责，然后接下来他同伴彼此之间互相配搭协调，然后他既看到神给他呼召，又看到众弟兄姐妹整个的这个大的协同作战的一个 picture 的时候，他到了非常到位，他做好他的本位，等待大家啊其他的时间。如果他呼召不清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奇怪的，他今天做这个就跟别人冲突，明天做这个跟别人冲突，所以冲突来冲突去的话，他的顺服的东西就形成不了，对吧？他想做这个想做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配搭不懂，配搭啊。第三个局限不知，自己的局限不知道啊，盲点不知道，别人给他点出来的话他明白了，然后过后就忘了，然后他认为自己可以不错的，可以包打天下的。年轻人在这方面非常容易进入这个很道，经常容易这个说自己罪人不知道自己的盲点，你怎么给他点也不行。所以我们前两天跟我们组内的肢体就谈，我就跟他谈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就说我为什么总点给你东西的话你总好像听不懂啊。他是很聪明的，很聪明的一个人，我就说为什么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点给你你好像完全都听不懂，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一个人他有一个，尤其是个性比较强的人，他有一个很奇特的，就像聚焦灯一样，他就往那方面照，其他的方面他你怎么叫他照点上他不照，实际上他把偏过来或怎么样闪开他不照的，所以盲点就成为他的死结，再大一点他的盲点就很难改了，所以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很顽固很固执很难做了，所以到了老年很难再让他就提升了。但是呢，很多年轻人到年轻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是非常不对的。配搭不懂啊，不懂的一个整体当中互相配搭才出现啊一个大的果效这个东西。再有一点呢，神意不解，神的心意并不到主要的一个心意并不解释啊，这是因为什么呢？神希望你们罪人啊不守本位，我们要让你顺服， 在顺服当中学会守本位。每个人顺服完以后的话，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你，然后临到大家，最后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是神的一个基本的心意，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先从学习顺服开始，然后才能出现整体。所以神的这个意思不解，没有经过这一关，直接跳过去，然后挑战一些东西，这是很难的。再有一点呢，恩典不受，恩典不受，恩典不受，就是本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啊，神对一个他的机体，这个世界每个权柄实际上都有神的恩典的，不是靠着你的才干，实际上是神的恩典。但是你时时处处你不明白自己本位，处处不知道自己的护照，处处跟人卡位，处处跟人争竞的话，所以你那份的神给你那个份的恩典你接受不到，明白吧？你接受不到，你就不可能在你那个角色长大，明白吧？我总是说，就是好像嫁接一个桃子一个枝子，你嫁接不上，你今天跟这嫁接，明天断了，后天在那下在那，就好像胳膊哎这个断了啊，你今天嫁接完以后再扭断，再扭断，再接上，最后呢它营养作用长不大，最后它就成为畸形的了，知道吧？所以恩典他就受不了，但是呢他稍微一顺服，哇，原来神透过他属灵的这个秩序和他的这个我们是这种叶脉啊，这种这样的一种啊，我们说是啊营养，属灵营养系统就进来了，所以他很快就长大。哦，原来他明白了，我原来就是吃人软饭的啊，我们叫做年轻人不知道行老几，不知道吃自己是芝麻盖饭，就这样。所以属灵上也是这样，属灵上不顺服就是你不知道属灵，你吃鸡蛋的饭，结果你跟别人抢饭吃，啊，神说他的饭我负责，他吃的饱吃的多，他吃的怎么样我负责，你先把你这饭吃好，因为我这里边给你准备了很多东西的，他不会，所以他恩典不受，最后结果很惨啊！这种恩典不受的人，今天结果很惨，因为他到任何地方拼的都是他原有的那点品格，那点才华。最后拼来拼去，拼得遍体鳞伤，把别人撞的也很厉害，最后结果哎呀一无所获。我在美国遇上这样一个人，你说他聪明了，他是有一些小聪明的，你说他口才嘛，口才是不错的啊，口才不错到什么程度呢？他的口才如果说张伯利我们说啊是100分的话，他的口才大概是120分，是这样的一个口才啊。你说张伯利是80分的话，他可能就是90分，就是这样一个人。学历呢，学历比张伯利要高很多，比张伯利要高。你说学术方面的话，我觉得学术方面的话他比张伯利要强一些，因为张伯利毕竟他是学文的嘛，张伯利没有上过大学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是很惨，他到任何地方他都跟别人争，那是很奇特的一个怪人。最后争来争去的话，最后背后人就说明说这个人有病，大家都认为他有心理病。有没有心理病呢？后来我跟他深入的交流的时候，我知道他确实有病，但是他绝对不会承认啊。这个心理医生也不会接受他这个病人，因为他很正常，表现很正常。但是你只要稍微进了一点，就发现这个人绝对有病。他的病的病因很深层的当中，就是一个不知道自己的本位，没有安全感啊，处处的我要是把一层虚浮的一点小的那种小聪明展现出来，最后的结果就是非常惨。我们时刻警醒这个东西，尤其北大人，尤其北大人特别要警醒这个东西。那北大人开始的话，不是一个低调进入啊，一个芥菜总进入，所以芥菜总那句话给我的教训很大很大的。我们总是高调进入啊，很高昂进入，就好像我们整个这个时代突然间啊出现了我这个可以啊挥斥方遒的一个人物，明白了？最后结果，我以前曾经引述这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朱善路，就是现在南京市市委书记啊，那个时候跟我，我特别听得特别清楚啊。我那时上北大上学，是他当北大团委书记，他说我们北大人有一个最大的啊，你说是让人高兴的事，也算是安慰；你要是让人遗憾的是极大的遗憾。他说呢，北大人到各工厂、各公司、各事业单位去以后，普遍的有这么印象。就是那些领导干部花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可能得出一个不错的评价，就说这小子来不是来捣蛋的，明白吧？就是人家清华慢慢的人家都是安不到位了，就是他要花很长的一段适应时期，
让领导发现这小子不是存心来捣蛋的，他是可能他是想做点事啊，就是品德还可以这样。但是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慢了很大，而且别人都认为你很怪，现在很幼稚，不是来捣蛋的，不一定最好重用你，你知道吗？你可能 OK， 那你就从后面排吧。既然你不捣蛋，我就 不给你关起来，不清理你出去了，那你就从后面给我排着，老老实实给我排着，是这个意思。不是不捣蛋我就要提拔，不是这样。很遗憾，所以呢这里边出现一个舍我取谁，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的属灵实际上干嘛，就舍弃的。舍我取谁呢啊，我们还可以美其名曰啊，叫当仁不让啊，叫只争朝夕，这都是美好的词语，实际上掩盖着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属灵的幼稚啊，这就是不顺服。不顺服面面观，我们看给大家有一些肖像，大家画一下，你看看你是不是有这些问题。如果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啊，你基本上的话你就要反省了。我把它总结为两个，一个呢叫显态的不顺服，一个呢叫隐态的不顺服。隐态的不顺服是最可怕的，因为隐态的不顺服是把你自己都骗了，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不顺服，你常常认为自己是很顺服的人，明白吧？所以隐态的不顺服啊，在我们有知识的啊，有学习能力的这些组织和教会当中，是更需要大家重视。显态的不顺服啊，就是非常明显的有几种。第一个就是特立独行，特立独行，小到就是你说了多久，你说教会不要穿短裤上来啊，分享的时候不要穿拖鞋啊，头发说的是不要这样。不要穿一些是暴露的衣服的，这你说了很多次啊，恋爱不能再谈了，就终止吧。我说的那种是一种不合神的原则的恋爱，哎，他奇特的，我就还这样，明白吧？这是这样一个情况，对不对？非常明显的啊，就是公然的，就是这样，无所谓。第二个，指手画脚。眼高手低，指手画脚，指手画脚的不顺服也是很显态的，就是来到这儿以后，我就可以指指点点，我们应该这样。以前我们曾经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啊，从美国读神学院来的一个弟兄啊，姐妹从中国来的，反正都是有一些神学训练或者是家庭教会背景等等，不是。那么来到教会跟我谈，那个时候我也是觉得在某些方面的话还需要很大的程度上的，总的来讲也不是有一些谦卑和自信不自信嘛，就是。所以来了以后我一般情况下呢都是很礼遇啊，跟他们谈，请他们吃饭，在一起很正经的啊切磋大概一两次，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说哎林姐，你赶快，你还等什么呢？你赶快打电话把你们那几个同工叫来，到这儿来开个会，拍一下板。意思就是我开始干什么了，最后就给我一个任命，然后我在他们之上，那就这样做，明白吧？这样的一种不知深浅的潇洒溢于言表，这是很典型的啊一种指手画脚，一种完全幼稚的一种东西，不符合神的规律。神的规律就是低调进入。对吧？低调进入，然后一点一点一点上来，这才就是这个。所以指手画脚、眼高手低是这样，对吧？所以你们去一个教会，尤其是有美国背景的、神学背景的、这个北大背景，就是高学历背景的，你们去任何地方的话，学会一个好的品格，就是别人让你 make some comments 的时候，你最好的办法，你说让我再等等，让我再看看。最多我私下里可能再跟你交流一下，最多是这样。不要弄很多 proposal， 中国人很喜欢 I propose, I suggest, I advise, in my opinion， 总是搞这些名堂，明白吧？这实际上是一个属灵很不成熟的东西啊！我个人吃这个亏吃的很多，很大这个亏。即使你做的东西很有道理，你也不要这样做。它这里边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权柄问题。再有就是初生牛犊不知深浅，初生牛犊不知深浅，就是说一些高言大志的话， 啊，说一些不知深浅的话，啊，做一些不知深浅的表态，这个东西很要命。现在呢，对这些问题呢，我看的就是非常清楚了，就是有些弟兄年轻人，当你们表态当说的时候，我就说这就是求神怜悯的。啊，现在当然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也比以前要好得多，啊，就是我就说 OK， 这孩子就是还幼稚，幼稚归幼稚啊，我不泼你冷水，我只能说 OK， 可以可以，让我们再看一看就可以了。但是呢，你希望，我希望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给人一种啊不知深浅的这样初生牛犊的印象。再有呢，青春逆反，青春逆反的意思就是你说东他非要往西想，明白吧？有的时候就要往西去做，啊，不做我去往西去想，总的来讲就跟你反着走。再有呢，就是论资排辈等等，还有等等。论资排辈的意思就是，明显的就是这件事，无论论年纪论什么东西，都应该是我了，为什么是他？这一类的很等等，还有很多，大家显态的很容易。隐态的不顺服比较多，我给大家列一下，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呢，次出其位，次出其位，啊，这是既是显态，有的是显，有的是隐态。次出其位是中国孩子也很喜欢，就是什么呢？我本来是做第七组的，啊，这个小组长，我非得我要说很多的话，要说青少年施工怎么样，师班施工怎么样，国度施工怎么样，经常这样。尤其是也没有一般特别场合啊，征求你意见的时候，你四处其位啊，做一些。如果我要是木作怎么样啊，我是这个怎么样的，这是一种隐含的，有的时候是以隐，有的时候是以僭越的方式出现的。所以大家记住，不在其位不忘其政啊，这是比较有修养的。什么时候到那个时候呢？第一呢，是在很郑重的场合大家邀请你说话；第二个，出现明显的偏差的问题，尤其是属灵方面各方面偏差的问题啊。再有呢，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些很在的，我们就在 fellowship 就在问一些这些问题嘛，我们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去做，就是有恰当的机会、恰当场合的时候你去做，不要不负责任去谈这些东西啊。谈这些东西的时候，稍微有点品格的人一看的时候，这个孩子还很嫩的。明白吧？哎，在中国官场上很讲究这个，官场上这个东西符合不符合神道呢？符合普遍启示，就是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关注其位这些东西的话，啊，这个人要么就马上就要完蛋了，明白吧？要么是背后根子很硬啊，他有奇特的野心，明白吧？四处其位，就是这样，不要搞这些东西。第二个来讲呢，就是理想主义，虚妄主义，这也是一个隐态的啊，隐态比较明显的，就是他采取的一种非常天真，甚至非常浪漫的角色，用一种理想的标准来评价一些现实的东西，用一种理想的终极的目标来评价在过程当中往那个驱动的这么一个东西，啊，用一个可能在现实当中我们无法达到的一个神的标准，最后去 make judgment， very judgmental， 对吧？他没有看到我们在往那个方向涌动，他没有看到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甚至没有看到这需要耶稣再来才能实现啊，是很高的标准去做这个东西。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这个理想主义的东西最具有欺骗性，所以理想主义的东西常常最能引起共鸣，一下就引起很多共鸣，尤其是在教会处于一种比较萎靡的状态的时候，最能引起共鸣。所以这个方面呢，更需要门徒、组长啊、执事们有这个自我的反省和对和属灵的辨别能力，对吧？对我来讲的话呢，经过了挫挫折折啊，自己成长、自己成熟、反思这些东西的话，我在我这个心目当中呢，对这个方面比较敏感，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天真、很什么的，说出一些大而无当的话。那我就告诉我私下里告诉你，我说你这个东西是理想主义掩盖下的一种个人主义，这都是属于属灵的个人主义啊，你自己反省吧。当然在大庭广众当中的时候呢，我不会批评啊，我会说不错啊，这个东西可以按这个方向在祷告去会做，在私下里的话我会给他点出来。记着，我不会允许属灵的这种个人主义各种面目出现，
啊，包括教会的美好的东西啊，很理想主义的东西，完美主义的东西出现，干扰弟兄姐妹正常的成长，教会正常的进程，我不会允许的。所以如果出现很高昂的哇，这个带有很批判、很 critical 这个东西 ，skeptical 怀疑的、批判的东西的话，啊，我就会很严厉的指出这个东西。对吧？所以神不会用一个恶套着我们，我们自己承受不了的，对吧？所以从我自己，从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是一个真正的是一个从灰里，从粪堆里就是被神抬举的，是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在任何的，当你很努力啊批评，用神的道批评的时候，你最终都要提醒自己，不行，不能这样，明白吧？绝对不能这样，不能用一个用耶稣再来的一个标准去，不能这样。我们唯一的最多或者说最应该说多的话，就看这个人涌动，就是他的整个心性都已经转向神了，然后不停的进步，即使退回来他还可以往上再走，退回来还是个，因为他的坐标永远是调到那个，就像我说的三文鱼啊，大家记着三文鱼，三文鱼无论这个水流怎么冲，他给他冲下来，他扭过头还有三文鱼，他这样啊，我还有用照片的导弹，你看那导弹真正出来，它打空了以后，它扭过头，哎呀，打空了也能开的，这个就应该鼓励。什么是需要应该提醒和警醒和批评的呢？尤其私下里比较好的、善意的、温柔的批评的时候，就是你明显的发现，啊，这个人整个是不对的，明白没有？他是说说两端的，他是既往这又往这走的，你知道吗？你就要提醒他了，你说应该转过来。啊，这就叫做向义而活，向神而活，向罪而死。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永远向义而活，就不停地往上走，退了我退一步进两步，然后退三步进四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可以，就是一个值得啊鼓励的人，对吧？你否则的话，你退一步啊，你去批评他，最后的话他又退了三步就不行了。所以我们现在年轻的青春期的一些孩子，有很多青春期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私下里问我一些很隐晦的一些啊个人性的问题，我就说不要紧，明白吧？不要紧，然后怎么样呢？回过头来，你只要是仰望神就没问题，仰望神就没问题。那神最关心的是不是你能最终悔改向我，向我而活，所以它是个涌动的生命，明白吧？而不是一锤子买卖的生命，就是一次给你定终身，不是这种生命，明白吧？所以现在媒体这种污染这么多的话，怎么可能没遇上试探呢？怎么可能有的时候不陷入试探呢？好，你陷入什么？你从里边又向神转向就可以了，对吧？这就是需要鼓励他啊，而且需要等待，就是这样。然后呢，冷静思考，冷静思考型，每心里有冷静思考型，就是你说任何事情的话，他都有一个冷静思考，这一冷静思考就惨了。如果他在属灵、在性格、在各个方面都不太成熟，他这冷静思考的话，常常误了很多工作，对吧？独立思考，这个冷静思考、独立思考，我是说所谓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呢，就是比较自我感觉良好，比较是这个东西我要怎么样，最后就误了很多工作，而且有悖于属灵的权柄和信心的原则。信心原则就是亚伯拉罕出来啊，亚伯拉罕说你让我到哪去，我在这做得好好的，你到底是谁啊，你怎么样？神说我是真神，我是怎么样？你让我再思考思考，我再思考，我都合理了，我都明白了，我再去走就不行了。所以冷静思考的人也是这样，我们要警醒这个东西啊，冷静思考的话不能够成为你很重要的借口，因为冷静思考的人，尤其是信主还比较粗的那种人，你冷静思考越多，实际上呢你误神功误的越多，你越听话啊，是因为什么呢？你就这么点，别人都已经看的都已经很多了，无论历史现实都很多了，所以告诉你不要跟非基督徒谈恋爱。那你说我冷静思考一下，万一我在谈的过程他信主怎么办呢？所以我思考一下看看是合理不合理，你惨了，你最后跟他纠缠了好几年以后他没有信主，最后你这几年白费了，有可能被他拉走了。所以如果你停下来 OK 你听话马上断掉，然后你还可以跟他正常交往啊，正常交往要小心，你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你要躲避，
明白吧？
要神做，如果神确实给你做的话，没关系，他会给他两个人到时再走，而不需要让你进入这个风险。再有一个就是为民请命啊，这个是很可怕，这个以前我们遇上过，很典型的，就是中国人啊，比较有一些性格，比较有一些气质，比较有一些天赋的人，常常有一种为民请命型啊，叫替天行道型，很奇特的。他自己懒惰，他会说我们不要这样好不好啊，新加坡这么热，我们整天的去那儿，今天搞那儿个，明天搞那不行啊，对吧，就是为民请命，实际上是他懒惰，他很懒散，这样，对吧？然后你要说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属灵原则的话，他给你唱反调，他唱反调是总会有一些代表一部分人。所以为什么我给大家说一个基本的属灵的修养和为人处事作风，就是你要说的时候，你就说我认为我代表我自己，你先不要说大家都这样啊。我，你记着啊，如果大家再说大家都有普遍反应，那我就问说，给我列出名字来，否则的话你说谎者，大家到底谁代表大家？如果是大家的话，我们一个一个的对付。那你相信我的人格，我不会因为你说大家的话，我就怎么样采取一种什么清洗啊或者什么，不会的，我们就一个一个谈，一个一个谈，一个一个谈。大家既然都有问题，当然就一个一个的解决了。你否则的话，你一笼统的说这样，所以呢，我不大同意。大家也记着啊，以后不要这样，就是啊，用一种公然的表态，用圣经绝对的原则，公然的一种宣告，让大家人人自危，感觉到哇，我是不是这样？不要这样，你就就事论事，把你自己代表出来就可以了。如果你涉及到第三方的时候，最好第三方在，最好第三方。如果第三方不在的话呢，你把那句话原原本本的说出来。然后呢，可以做一个东西，就是说他第三方来的时候，我可以有这个责任，我也有这个我可以负责，就是这句话是他原来说的。你要有这个内心的这种良知和这种安稳才可以这样，要不然对方说的那话是公开的一种表态，可以，否则的话你不要太大胆。所以为民请命型是最具有欺骗性，常常是他自己都被欺骗了，他认为他确实代表大家。其实一个人犯罪以后，他有最大的特点，就是别人的情感他基本上是在缩小的，他没有太多的真正的感同身受，但自己的情感他是放大的，对吧？他觉得哇，这件事很大了，哎，你是不是觉得很大？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事是不是讲错了，对不对？怎么会有好面子？哎，是觉得还不太妥啊，有一个同胞，哎，你是不是这样？对，啊，有一个同胞了，哎。你过来过来，大家都这样说，最后你把大家来都这样说，哎，我当时不是那种感觉，我当时哎不知道当时那种环境为什么说这种话，一个一个来的，所以这就给其他的人陷入了一个很大。如果这种人在经过了一种权术的包装，《三国演义》权术包装就很可怕了，他可能变成一种政客，他可能变成一种带有真正带有邪的罪的东西出来了。要我们中国人政治上就给你画圈儿，啊，给你上套里，套里就是说，我先跟你这样说，一个一个说，说完以后怎么样呢？你看，你表态了，你表态了啊 ，OK。然后他会用这个再去套别人，再去套别人，套来套去，结果就变成什么？要他会用一些东西去诱导，就是安全局那种吧，我诱导你，诱导你这样说，最后你说完以后，好，你看你说完忘记了。然后再给你弄个录音机录下来，就很惨了。这都是一些邪的东西。所以中国人搞这些东西，啊，至少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对于这些东西的话，啊，不是陌生的东西，啊，当然我这样说不是我们弟兄姐妹是这样做，啊，我们弟兄姐妹是一种本然的，啊，还是天真的一种为民请命型，啊，你还没有真正被那种邪的东西所感染。但是呢，这个种子是一样的，都是罪的东西，你一定要小心。再有就是什么呢？高风亮节型，独善其身型，高风亮节啊，就是我是这样的，我不与怎么样的，我这个东西我有独立性，我怎么样？这样高风亮节，这也是一种隐含的不顺服，就是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智慧，我该不来就不来，该不同就不同，该抗命就抗命，这样的东西，好像是啊自己。
教会里当中的包公，教会里当中的海瑞啊，教会当中这些东西实际上啊都是打引号的，不要以为你真的高风亮节了。再有隐态的不顺服，第二种不卑不亢型，不卑不亢型只是关键的时候永远是没有立场，不卑不亢型交通做事实际上都是低效率的。与其你不卑不亢型，你还不如就变成了一种黑白分明型，你还不如这样，这不卑不亢常常是很多东西低效率，你自己属灵成长也低效率，告诉你，因为不卑不亢型背后有一个自我的一个秤砣在后面啊，它实际上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型，不卑不亢型。再有一点就是不计不离型，不计不离型，神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协同作战的大军，所以他透过教会，透过团契，透过每周的聚会，让我们成为一体，所以不计不离型也不对的，违背神团契的真理，所以我们要 involve， 在 involve 当中通过冲突，通过归正，我们生命就很快的成长。再有一点啊，左进右出行，左进右出行就是你看他听得很认真啊，听完以后他就忘掉，完全不到脑子里记，对吧？所以他也承诺了，甚至口头都承诺了，最后过后就忘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门徒培训就是希望大家一周传递一个人，一周传递一个人，这样我们就可以展开了。我告诉大家一定，大家，我觉得有一些话说出来的话，其实是很无奈的。我这样说是很无奈的，我这样说很无奈。其实不应该从我口里说，但是呢，逼着哑巴说话，也就是说我要说一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不要不识货。我现在给大家讲的都是我生命的咀嚼，啊，纵观历史的咀嚼，透过神的道给他一个整个的梳理归正。所以大家听这个东西效益递减，最后就像吃饱了饭再加任何的山珍海味都没有意思了，这就是这种感觉了。所以这种感觉实际上是一个我感觉是最无奈最让我遗憾和悲哀的东西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听到这种道的，这样的一种纵观古籍这样的东西，你们不是所有，你们去别的地方就可以了，你去别的地方一听就知道了。所以神给我们很重要的领受，也给我个人一些奇特的一些恩典，所以大家要记着这个东西，这些东西梳理完以后，你们先整体的跟去分享，大不了跟自己的生活伴侣去分享嘛，然后你再去拆招。我们很快的过早的拆招，学了一招半式想拆，拆完以后不行。但是无论拆招也好，还是整体的出来也好，你去做就可以了，你不做永远你不识货，明白吧？你做一个听着，哇，今天听这个，明天这个，总是可以点评。哇，他这句话听的好像比唐松荣差远了，但那句话好像听的有一点新意啊，这句话好像唐牧师没讲过，总是哇，成为一个票友了，那个哎呀啊，唱戏的票友了，票友有的时候哇，哎，那呼声呐喊了，还推荐了。我们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哇，就是一个可以，那叫什么呢？哎呀，指指点点的票友，那就很难了。啊，不是票友，是票游的啊，这边啊，有的时候还不愿意花钱在这蹭票，这样的一个票游的了，就很难了，明白吧？我再一次重申，真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些道，不是一般你们能听得到的。如果神给我感动，或者神带领，也许我啊50岁以前，我还能学习能力，我真正啊，无论是享受安息年，我们都没有安息年这么长时间。我跟你真正请来一个牧师的话，多半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是90%的时候你们听不到这些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而且滔滔不绝的融会贯通，这些东西听不到的。所以现在呢，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生在福中不知福，这样这么好东西大家听，你不去分享，你最后消化不良，一定是就那点东西啊，你甚至认为我是老生常谈，啊，有些基调我们是从真理来讲，总的基调有些老生常谈，但是里边每一次，我相信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大家去弄。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从真理源流当中，我们有一个祝福，那就是唐牧师啊，对我们有一些这方面的东西啊，这里边也成为我们一个局限。如果我们在这里边的话，我处处都以唐牧师去比的话，哇，这个比唐牧师差远，这个比唐牧师差远，这就很悲惨了。我们教会有些东西也变成了眼高手低了，成为一个漂游者。我可以跟大家很负责的告诉大家，有许多的总结，原创性的总结啊，已经超过唐牧师的那框架了。尤其是对于佛教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对于儒家的，对于现实的，还整个这个东方文化当中贯通的东西啊，我们知道，因为唐牧师，所以真正唐牧师的话，我会比你们听的都多，我听唐牧师都比你们听的都多的，所以我知道他的一些最强的东西，还知道他有一些的知识结构方面欠缺，包括我私下里跟他聊，和我跟他弟弟聊的时候，我知道他也。那么唐牧师给我们带来的其实两个很重要的思想武器，一个是加尔文的神学，一个是希腊的古典哲学，就是到康德以上的西方的古典哲学，就是这是他两个最强大的一个视角啊，他是这两个的视角啊，他这里边没有太多的西方现代的一些哲学和东方的一些哲学，没有太多的这些东西。再有一点就是选择吸收，选择吸收，就是你说100分，最后他给你最后保留10分，最后给你做了点，你看你不做了点吗？这也是很尴尬的，很尴尬的。再有一点呢，就不见下文，不见下文。你说的很好，他听的也很好，最后不见下文，这也是很尴尬的，中国教会很尴尬的一件事，咱们之家也蛮尴尬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每天。每周传一个，传没有，传了几分钟，5分钟啊，5分钟他怎么会传法，我知道，你看了吗？这还算有点下文，有的是不了了之，不见下文。再有一个，那躲躲闪闪，躲躲闪闪也是不顺服的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你真正的需要跟他谈，需要做的话，你会发现他，因为他有一种自我和一种年轻人不成熟或者是一种东西的话，他会推你啊，他会透过自卑啊、自傲这东西总是他推你，他不希望真正的啊进入一个很顺畅的啊这样的一种 fellowship 一种关系当中。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他怕担很多的责任啊。有的人以前我们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吗？有些姐妹，哎，在这受洗的，问他为什么不来？他说：“哎呀，我不愿意这么亲近的介入这个东西，好像自己没有自由了。”所以躲躲闪闪。第三个系列，显态的、隐态的，虎头蛇尾。就是开始做的不错，最后慢慢的就没有下文了，啊，跟没有下文一样。再有一个一侧一区，一侧一区的话，就是你踹他一脚，你鞭策他一下，然后他往前进一步，然后你不鞭策他就停住了，你再推一下他动一步。接下来就是以折以扣，不折不扣，以折以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莫名其妙的给你打了很多的折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小组领袖，原来我们希望每一个小组一正一副啊，一个助理，这样的话就为着未来领袖的培养栽培去做了啊。小组领袖当中我们有啊，一共小组当中有7个很重要的方面，希望能贯彻啊，希望贯彻，包括属灵的恩赐，包括啊这个排忧解难，这些大家还记得。然后呢啊，我们希望每个小组长应该做到什么样的基本的一些东西。但是你现在真正的我，如果一个一个扣，一个一个问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很奇特的都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不是在基础大家有共识的东西和保证基础上，而是在基础都没有坐牢的时候，我有这个特色，我有那个特色，我愿意这样做，我愿意那个做。当你问他的时候的话，他说：“哎呀，我也不是这样啊，我就是自己把它尽量的做好就可以了。”等等，答非所问，完全答非所问。我问的是按照我们原有定的标准和共识做到没做到？所以他跟你谈的完全是另一套体系，这是最尴尬的。就是从一个我们真正有精兵，一个社会一个精兵的整体团队当中，对这种事的话， 是中国人发生最多，也是让我们最哭笑不得。作为长者来讲，也是让我最无奈的时候。你说批评吧，受不了的，根本受不了。你又不批评吧，这是很奇特的，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精兵团队嘛，不是个精兵团队，就不想做嘛，就是按照我自我感觉这样做就可以了。你看应该要怎么做？你看，完全变成了三面游泳做法。这是我看到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区别。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大家都表上，如果大家能做到了，我们提了十分，大家共识是三分，就每个人都去做三分，只要是我宣传，我愿意做，大家都能保证三分，是不是这样？孙静，你是不是这样？对吧？美国人跟中国人，我们是这样，大家都讨论了，大家都表上，行不行？行，行行，最后做多少呢？十分，他连一分他做了，可能做了一分。然后你问那九分怎么样了，哇，他就给你扯边上，哇，我就做这个，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这样。所以对我来讲，我宁愿手把手的去带一些新的，比如说康美，比如说很新的，好过带旧的，好吧？你就哇，你整个的就像自行车，我们买一个新的轮胎啊，以前叫拿龙啊，拿龙是最技巧的了，这一条一个条一个条的给他拿，最后那个车你拿完以后，矫枉过正，那边又出现了，又在那边再松，就这样，很难的。现在我们信主，现在年轻信主也到了五年以上的，都出现这种情况了。说的不好听一点，就进入了一种滚刀肉状态，就是切不烂蒸不透的那种状态了。你说做吧也做，有觉悟也有做，也是跟神也有一些祷告，但是你真正让他达到了一种顺服，达到了一种精兵，达到了一个团队，达到了一个配搭，达到一个整体的最后得胜，这结果呢出不来了，就永远到那就卡住了，明白吧？所以下次我要专门讲一篇道，大家都说，哎呀，我现在的这个信仰到这程度，我也感觉很尴尬，怎么出不来呢？我的伴侣在哪儿？我的同伴在哪儿？我的伙伴在哪儿？我的配搭在哪儿？这怎么出不来呢？为什么出不来？我最近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发，下次我专门讲这个神的方法。第三个方法，我原来想讲另一个，我现在想讲这个，就是大家也问我的生命伴侣到底是唯一的呢，还是我可以选的？我给大家透露这个东西，好吧？大家告诉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受，因为我一直在想护照，我们是个使命性教会，一直要想使命、天命、天职，我们护照到底是什么？是唯一的还是我们唯一？我告诉大家，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神给他分配你要修理看守这个园子的时候，当神带领亚当去认那些万有的时候，亚当很顺服神，他去做了，然后神就说了一句话，可惜他没有入手，你看到了没有？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属灵定律，我以前就忽略在这儿了。骂人独居不好，然后他又说了，只是缺少一个帮手，两个，所以婚姻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相依为命陪伴，还有一个是共同完成使命作为助手，对吧？所以当我们相依为命陪伴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机会是多的，只要是同性主的，而且是异性就可以了。但是成为一个帮手的话不行了，一定是你要做这件事，而且神要看那个人可以帮你，然后那个人就出来了。如果现在你不能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神给你帮手呢？你都不动，你根本就没有被帮助的需求，被帮助的必要，神怎么给你拿出来呢？那现在因为我们的真理观不同真理观不行，使命观不行，最后出不来。我们以为我们服侍主参加聚会道理，这是服侍主参加聚会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恩典基本的我们叫基本的责任和神给我们基本的恩典接下来我们有更高层的责任和恩典，那就是进入使命获得恩高的恩典这个时候你出来，神就慢慢就把那个人指出来了，明白吗？这个人很有宣教的使命，然后他找一个根本就没有宣教的懒洋洋的但是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孩子女儿，明白吧？他开始说哇，这个人就是我未来伴侣，他一定是跟我一起去走天路去传福音的，最后给他拉下来了，明白吧？这个时候你就听神的话，你说你不有这个宣教的恩赐的话，你去宣教， 哎，你宣教过程你就发现，哎，出来一个，出来一个，出来一个，那个人也从你看，神就给你配上了。你永远不做，你永远配不上。所以，当神把我们的一些人的生命都准备的差不多的时候了，已经信主不错，根基不错，生命都不错的时候，好，你就要起飞，你要动了。你这一动，神就把那个东西配上。所以我有一个不成熟不太成熟的，因为具体细节我还不太了解但是我私下里跟大家分享，大家也不一定非得张扬出去，但是呢这确确实实是外表是客观是这样的东西。就是我认识一个姐妹，她信主半年就做这个商界基督徒这个杂志，电子媒体杂志，她离婚了，很痛苦很痛苦的她也跟我们有一些姐妹一样她是没有一个独身恩赐的人，他很想结婚很想生孩子。有一次我说话稍微不慎，哇，给他弄哭的不得一塌糊涂，而且很恨我的，很怨我的。对，我怎么说呢？我说你先安心工作，在你安心工作的时候，你会出很多很多的业绩，最美好的一段属灵的这工作的成绩，然后看神的带领，然后他理解为你这个牧师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呢？然后我现在有这么大的问题，你怎么就这样劝导我啊？你难道是想利用我吗？要不不结婚了？等等，你先献给神吧，等等，我根本就没有这样。后来他就因为这件事到现在心里还有些别扭，就是典型的有些姐妹方面的一些那种情节就忘不了了。我后来我就跟他很严肃的说，我说来，我跟你一句一句话回应。我说第一个，你现在的离婚你认为有没有神的引导？他后来跟我说有。为什么有呢？是因为他主动去想复婚，主动想复婚，结果他那个丈夫羞辱他，非常羞辱他，他就知道这完全不是一路，是神分别为圣给他拉出来。他说我相信。我说好，如果你相信了，那你现在就要透过你的等待、祷告和工作，为神工作，你进入新的国度，你进入新的圈子。在你做这个时间的时候，你做得越好越出成绩，神发现有需求了，神就给你了。你同意不同意？同意。我说我是不是这样说的？是这样说的。我说那你为什么还现在还这么抱怨？哎呀，我理解了，这理解了，但是感情上还过不来。当时可能他完全误解了我这个想法。结果果不其然，他现在又做了半年，现在从去年四月份到今年一年多一些，他现在做了巴西网络杂志，神就给他配了一个。所以呢，敢敢的做不仅要在教会做，最根本的教会是神的一个基盘，是一个我们叫做一个避风港一个供给的地，一个家，要为国度和荣耀去做。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所以当我们进入国度了，我们就会还有几个就完了。进入国度了，神就会把祝福给你了。好，我再把这个讲完。一个太极高手，太极高手就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哗就给你打过去了一力百力借这叫什么一两破千斤，这样。所以你无论怎么样，他最后从给你画几个最后就完了随便做。再有一个就是顾左右而言他，顾左右就是你说东，然后他给你莫名其妙的把他的一些东西给你转出来基本上不是按着一个属灵的线路走，这是。再有一个呢，就是逃之夭夭。逃之夭夭就是好我既然的呢，我一走了之。有的逃之夭夭是完全幼稚的逃之，有的人是不负责任逃，有的人呢就是逃避的逃之夭夭，这都不对，都没有完成神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课。这个功课进去很难，哎呀真痛苦，出来很漂亮，漂亮的不得了就是躺着出去，站着出来，这样活泼的跑着出来，就是顺服的功课。一个人生命经历了顺服的洗礼以后，美的不得了，明白吧？美的不能，美不胜收的中国人就是没有经过顺服的不成了，他自己感觉很聪明，哇 brilliant 很多东西的话没有后劲，很快就被人就是甩掉了。因为什么呢？他无法跟人合作，
明白吧？所以小王也好，学员孙子们也好，你们到彩虹家来的不时间不长。现在你看对彩虹家这个，现在包括我们的领头各方面都很 excited， 怎么办呢？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一个经过顺服磨练的人，生命好的不得了，漂亮的不得了，美的不得了。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一点，啊，也许他不会穿军服过来，就是我们的宪坤弟兄。你看宪坤弟兄，他本身以前的怎么样？他经过了那几个训练的时候，就像一个大小伙子啊，就像大小。我相信他的这样一个风度，会给大家看到。哎，这话来了，太有这么说你。也经过顺服的东西，每个人都喜欢把东西分给他。交托给他，传授给他，托付给他，然后怎么样？他一旦做了，神的恩膏就下来了，恩膏下来了，助手下来了，伴侣下来了，女朋友下来了，哇，全都下来了。最后，生命长成非常美好。不顺服的人，到了一个程度，最后结果就很尴尬，是我最难办的，最难办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东西，从小小的。从这个谁呀、啊？是什么？这个杨杰呀、啊？什么美英啊？这些人都要记住，顺服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张伟啊，巨大的祝福。一个顺服人，我实在是想到很多例子啊，包括文弟兄啊，包括韩国的一些这些美好的韩国那些姐妹，你看他那个顺服，那个喜乐的顺服，就呱呱呱全力以赴做，不折不扣做出来以后啊，谁得意啊？大家都得意啊，所以我们把这个讲完了以后，你会发现真正做到双赢，真正做到多赢，真正到皆大欢喜的，就是人人顺服，人人彼此顺服，然后人人找到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最后这个团队、这个教会、这个生命，成为一个 very very 祝福大家、满相信祝福的一个集体。好吧，我们今天讲到这儿。